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天父，我们把下面时间交托在你手里，天父，请你带领，天父也请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国度的荣耀。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大家可能现在都知道，最近可能大家在国际上谈论的最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刚才好像沃利斯在祷告中也提到了，像中东加沙的局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我们知道，冲突的双方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一方是信奉犹太教，另一方是信奉伊斯兰教。我相信冲突的双方的人们一直在，既日夜不停地在祷告，为各自的民族，为各自的国度。另外，世界上其他有信仰的人们也在不断地为此祷告，其中也包括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基督徒对于国度该如何看待呢？我们的祷告应该受一个什么样的国度观念的影响呢？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认为我们基督徒就应该站在以色列一方？因为圣经上讲过，说以色列这块土地是我们相信的神在圣经在旧约里头为神的子民以色列民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它就代表着神的国度。今天我们来继续来看主祷文。当耶稣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要为神的国降临而祷告。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度，以色列是否就是神的国度。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纲要都在单章上，大家可以看这个单章上这个纲要，一起来往下看。我们先来看看，我们首先先来看什么才是神的国。简单的说，神的国就是属于神、属于上帝的国度。神的国是以神为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威，他是这个国家的君王，他是这个国家真正的掌权者。神的国就是用神的义作为治理他的百姓原则的一个国度。所以神的国是属于神、出于神，以神为最高权威，神就是这个国家的国君，他的权柄通管这个国家所有的子民。这通管这些子民的原则呢，就是神的义，这样神的权威和神的义，也就是神权和神义，就是神的国中间很重要的这两个特点。圣经还告诉我们，神的国还是永不动摇的，或者是永不改变的。神的国之所以永不动摇、永不改变，这是因为神的本性。上周我们谈到了神的名，神是自由永有的，因为神是永不改变的，是不动摇的，所以他的国权也是不改变的。所以圣经上说，神把不能震动的国赐给了我们，因为神是永恒的，所以他的国度、他的王权也是永恒的。这就跟地上的国度完全不同。我们知道，地上没有永恒的国度，即使是强盛一世的国家，比如说从前的罗马帝国，现在在哪里呢？还有希腊帝国、亚述帝国。同样，世界上也没有永远的王。那拿破仑王在哪里呢？希特勒现在在哪里呢？这些最伟大的帝国，这些最有权势的人，都不过是暂时的。耶稣基督还告诉我们神的国的另外一个特点，他对比拉多曾经说过，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神的国不属于这世界， 所以神的国它不属于肉体，这个国是属灵的。但是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那个时代，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神的国是属于地上的这个观念是非常浓的，是非常顽固的。他们认为神的国的来临就是为了复兴他们以色列国。所以当施洗约翰出来，耶稣出来传讲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的时候，他们中就有不少人抱着这样属世的观念来受洗，来跟随耶稣。所以当他们听见耶稣称为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大卫的子孙他是有这样的能力的，他应当做王。他们几次要拥护耶稣做王，最清楚的一次就是在耶稣当时用五饼二鱼使5000个人吃饱之后，他们就积极地应待耶稣出来做王。他们想，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政治领袖，他一来就没有饥饿，没有饥荒，没有贫穷，他一来经济问题就解决了，温饱问题就达到了，那人间没有痛苦，没有贫穷了，这样的王才是我们需要的王。所以以色列人的这个弥赛亚的观念，它是政治性的，是军事性的，是复仇性的，是属世的。耶稣基督怎么样对待这种观念啊？对待这种他们要求他出来做王的这个观念呢？耶稣是不是说啊，谢谢你们，我已经等这个时候等了很久了？不是的，我们看到圣经上说，耶稣就退到山上去终夜祷告，因为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耶稣观念中的神的国跟以色列人听了道以后所想象的神的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这就为什么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千千万万人围绕他，当他真正以神的国的王这个弥赛亚基督的身份，以这个血祭真正的本体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些人都远远地离开了他，连他的门徒当时都没有跟耶稣在一起。那么当我们明白神的国和他的属性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否就会影响我们的祷告呢？我们的祷告就不要再以我们自我为中心了，将我们的意愿强加到神的国里，对吧？我们就不要想着啊，天父，请你重选我，因为我觉得我的那个好朋友跟我特别特别好，我特别想让他信主，请你给他开路。也不会像犹太人那样认为神的国度就是为了满足我们地上的奋斗目标，使我们的学业顺利，使我们事业有成。我们谈到神的国以及它的属性，我们知道神的国我们常常也称为天国。那么神的国这个天国在地上是个什么样子呢？回到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那个问题，以色列国是否就等同于神的国呢？说到以色列国，我们来先来看看这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如何形成的，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体系下运作的。我们知道以色列在出埃及的时候，当时以色列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民族，也不是一个很强盛的民族，而是刚刚从为奴之地被释放出来的一个民族。上帝就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喜爱你们，拣选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人数比别人的民族多，其实你们的人数在万族中是最少的。所以正是凭着神的这个无条件的拣选，成就了以色列国在地上的存在。那么神在地上拣选以色列国到底是做什么呢？当以色列被上帝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神赐给以色列国什么呢？神赐给他们一个律法的制度，一个祭司的体系。而这个律法的制度跟这个祭司的体系就变成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不同于地上其他国度的一个重要的本性和重要的记号。神对摩西通过摩西就讲过说，你们要归我做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民。 就是说神要使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使他们不单成为神的百姓，并且还要使他们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这样说来，以色列是属于上帝的吗？是的，他凭着什么是属于上帝的呢？凭着神的创造。那么以色列民是上帝的子民吗？是的，他凭着什么成为上帝的子民呢？凭着神的拣选。那以色列人过的生活是蒙上帝恩惠的吗？是的，我们说，那么凭着什么是蒙上帝的恩惠呢？凭着神的主权给他们所使的恩惠。那以色列人所盼望的是神的拯救吗？我们说也是的。那凭着什么他们有这样的盼望呢？因为神给过他们应许。所以我们从这可以看到，从这些律法的体系，这些祭祀的制度里面，在那些外表的这个组织礼仪，还那些看得见的祭祀的那些器皿圣殿等等之外，我们从以色列这个国家里头，我们还看见这个国度看不见的另外一个系统，就是神的创造、神的主权、神的恩典、神的应许。就是说，在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还隐藏着神的旨意，一个超越地上所有政权、所有文化的神的旨意。那这样看来，我们是否就可以说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度呢？虽然以色列国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有神给他们的盼望，以色列人有神给他们的道和律法，但是神要通过，也通过了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本身，让我们看到他虽然有律法，但没有办法达到神所要求的。他虽然有献祭的制度，但也没有办法与神和好。他无法实现神在他身上所蕴藏的这个旨意，因为神不是在仪式，不是在制度，不是在这些律法的制度和祭祀的体系中间就可以来满足神在永恒里头要体现的这个旨意。这不是以色列这个国度、人间的这个国度、这个有形的国度所能表达出来的。所以说，神的国不等于以色列国，以色列国也不等于神的国。这样的话，那么神拣选以色列这个国家，在神的国这个大的这个观念当中，它的作用在哪里呢？以色列国在上帝这个国度这整个体系当中，它都要起的作用，它的地位就是起到一种预表性的作用。所以以色列就在预表性的这个功能上，它代表神的国，而不是真正的神的国。以色列这个国家存在，它就预表着神的国要来临。以色列国的这个会幕就预表着神要与他的子民同在。以色列当中的律法就预表着神的道高过人的律法。以色列中间的君王就代表神要统治他的子民。以色列当中的祭司的制度就代表有一天真正不是通过牛羊的血，是神儿子自己的血要成全这个救赎的工作。这样以色列不等于神的国，它只不过是预表着神的国度，启示神的这个权柄。通过以色列国，通过旧约，神也一直在不断的彰显，在逐步的在启示人们，他有一个国度，神有一个国度是超过世上所有的国度，他有一个权威是超过世上所有的权柄的，他有一个宝座是超过世上所有的宝座，他有一个法律是超过世上所有的法律，他有一个审判是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法庭的。比如在出埃及记里头，神就通过摩西跟埃及法老的这个冲突，向我们展示了是一场神的国度跟人的国度的这个之间的这冲突，而不是以色列国和埃及的冲突。 神就是通过摩西，通过以色列这个国家，要表示神的王国要比你地上的这个埃及王国要更高。所以神说，法老王，你背叛我吧，你不顺服我吧，我要把灾祸降在你的国度中间。这样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击打法老，击打埃及。十大灾难下来的时候，大家看到最后连法老最重要的那个继承人，他那个皇太子，法老王宫里面的长子都被杀了。这表示什么呢？表示神的国度高过人的国度，而不是说以色列强于埃及。所以以色列的这些律法的体系，祭司的制度，那些看得见的圣殿等等，都不过是用来教导启示神真正国度的一个途径，真正的价值是隐藏在这些表面的背后。神要用他最高的、最绝对的、最终极的权威来治理万有，在他子民中间来彰显他的荣耀。明白了以色列在旧约当中的这个预表性，那我们在祷告中就不会将以色列等同于神的国，在中度冲突中，我们就不会无原则的来偏袒以色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不会无端的来指责那些不守安息日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明白那只不过是预表而已，而不是这个事物的这个本体。那既然以色列不懂于神的国，他只是预表了神的国度，那么现在在地上谁代表神的国呢？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吗？那么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如何产生的呢？圣经里面提到教会是在新约里面，是耶稣亲口讲出来的。当耶稣基督提到他来到地上来的目的的时候，他说过，我来是要建立我的教会在地上。这样基督在地上要设立教会，要建立教会，这是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当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地上的时候，这里就隐藏着一个神的国和教会之间一个很正面很密切的一个关系。这样教会是谁的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是谁设立的呢？教会是圣子耶稣基督设立的。教会是怎样被设立的呢？是耶稣自己把罪人招出来，用他的呼召，这从天上来的呼召，使他们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被聚集，成为他的身体，用他的宝血所洁净的。所以教会就是从天的恩召所聚集、所洁净、所救赎的一群人。并且我们也看到教会这个字、这个词在希腊文里头就是被招出来的人。教会如果你要是直接翻译直译的话，就叫召会，就是被招出来的一群人，被救赎的一群人，就是教会。所以为这个缘故，教会它不是礼拜堂，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不是揣摩神的一个宗教的一个团体，教会也不是一个组织，教会也不是那种合乎基督教信仰的那个礼仪，教会不是教堂里面的摆设，教会更不是礼拜堂里面的唱诗班，教会是蒙恩得救有信仰的人的一个整体，这个叫做教会。如果神的国是借着以色列这看得见的国度作为预表，但以色列并不等于就是上帝的国的话，那么作为这个从天而召的教会，是否就等同于神的国呢？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因为没有悔改，没有得救的人就不能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刚才说过，教会是蒙救赎的人的总和，这是否就意味着教会就等于神的国呢？但是耶稣还说过，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那么地上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到底 意味着什么呢？其实这个棘手的问题还是要回到对教会的这个认识上。我们知道教会可以分为有形的教会跟无形的教会，有形的教会就是那种看得见的，无形的教会那看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看不见的。有形的教会是有时代性的，无形的教会是超时代性的。有形的教会它是有民族性的，无形的教会那就是超民族性的。有形的教会它是有时间性的，那无形的教会就是超时间性的。有形的教会是地区性的，无形的教会就是超地区性的。这样的说的话，那有形的教会它就不等于那个无形的教会，无形的教会一定包含在任何时代里头任何一个有形的教会，所以无形的教会它是大于那个有形的教会。刚才说了一大堆这个无形的教会，这个词可能听起来有些玄乎，有点抽象。其实在我们经常念的那个使徒信经里头，怎么称呼这个无形的教会呢？叫圣而公的教会。这个圣而公的教会不是指圣公会，即使在中文上有点靠近，它也不是指那个天主教会，即使英文上有点类似。圣而公的教会这个术语就是讲无形教会的那个本质和范围，解释得明明白白的。圣这个字呢，就是指的它的本质，公是指的这个教会的无形教会的范围。所以圣的教会就是指上帝的教会，从本质上来说它是圣洁的，是圣灵用圣洁的宝血使我们成圣，是我们罪得赦免，由此而组成的教会叫做圣教会。那个这个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公性，也就是超国度、超民族、超地界的，这个叫做大公会。所以无形的教会圣而公的教会，就是由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不同宗派所组成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承认一切被救赎的人，无论什么种族，从万方万国万族万民，所有真正得救的人所组成的教会，我们这些人才是圣而公的教会。所以这里所讲的圣而公的教会，它不是指有形的那种敬礼会、长老会、信义会，不是指这些教会，因为这些教会它都是有形的教会。有形的教会我们知道它是有缺陷的，有形的教会它能传的那个真理也是有限的，有形的教会对真理的了解有时候还会受到一些时代的影响。由于在每一个时代中间，我们所明白的是受时代的局限，所以说这个有形教会它不能等于圣而公的教会。但是虽然如此，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应当离开这个有形的教会，你应当以这个无形教会那个真诚永恒真理的了解者的身份，在每一个有形教会的中间，把这个永恒的光照耀到每一个在有形教会里头的人。那我们在有形教会里头的，我们在有形教会里面就要追求那超过有形教会的神的永远的启示，来探寻神永远的计划给我们的光照。那谈完教会的这个概念，那么神的国到底等同于这个教会呢？从我们刚才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国它绝对不等于那个有形的教会，我们可以知道。那么神的国是不是等于那个无形的教会呢？等同于圣而公的教会呢？要我说，神的国不是等于，而是要大过这无形的教会。我们知道圣经上讲过，说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权柄、上帝治理的义临到地方的时候，这临到的地方，这个就是上帝的国，就是神的国。那么这句话就意味着，有一天连那些不属于神家的人，那些不属于教会的人，他们都要在神的统治下面，要屈服下来。而他屈服下来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要被神的权柄所管辖，但这个管辖不是拯救，而是要审判，受神的审判。所以神的国度的权柄是远远超过这个教会，这个权柄还包括了对那些外邦人的审判，甚至要审判这列邦列国。我们知道神创造万有，他拥有万有，他统管万有，他赐福万有，他也咒诅万有，也审判万有。所以神国的国君不是单单统治来救赎我们这些属于他的，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身上有权柄，他在我们的仇敌，在那些抵挡神的人的人身上也有权柄，因为他的权柄是超过仇敌的权柄。正像圣经里头所讲的，说神不但是基督徒的拯救者，我们的神还是列国和万有的审判者。这样神的国度的权势就大到这样一个地步，是在教会的权柄之外，在教会的范围之外，这样一位主，这样一位王，才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这样虽然教会是被救赎人的总和，但神的国却是远远大于教会。那么教会在整个神的国度里头，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从旧约我们知道，以色列被神拣选作为祭司的国度，就是说要用以色列的这个会幕跟圣殿，还有立位支派的侍奉，亚伦子孙那些祭司们的侍奉的作为，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预表，来表明作为祭司的国度就要在神与世人面前做祭司的工作，做中保性的工作，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一些人带到神的面前，做带导的工作，做宣布恩典的工作。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从新约就告诉我们，这个真正祭司的工作，这个以色列所预表的这个祭司的国度，就是我们现在新约里头所讲的这个教会。彼得就曾经说过，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为的是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教会就是在神看不见的国度里面，从人看得见的国度中间来预备，来教导一些神的子民怎么样来服侍，怎么样来侍奉这位永生神的一个团体。所以当我们为神的国度，为神的国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祈求我们在有形教会里面中间要侍奉那看不见的上帝，我们要在有形教会中间要联合所有的无形教会，神国度里头所有的子民一同来侍奉上帝。因为旧约祭司怎样被拆派，被设立站在神和人中间，为人来办理那些属神的事情，同样现在的教会在社会上的位置也是如此。这样教会在地上的重要性就严肃到这样一个地步，我们教会的权柄要超过所有的政体，要超过所有的国家，超过所有的君王。所以为了教会的尊严，为了教会的荣耀，教会已经得胜的这个事实和教会在世的责任，我们要为此祷告，要全力以赴，尽心尽力的在神的家里面有服侍。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谈到了通过旧约以色列的预表，还有通过现代教会所彰显的这个神的国度。那么这个国度现在已经到了没有？当门徒问耶稣说我们要怎么样祷告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的天国已经到了？没有，耶稣只是说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那这样来说，这个神的国现在到了没有？还没有，只是说天国近了。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耶稣在 这个教导门徒这样祷告的耶稣还曾经说过，说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那么从这句话来讲，这天国到了没有？从这句话我们看到天国到了，到哪里了？到某些人的心里头去了。那么耶稣一方面在教导我们，你们祷告要说愿你的国降临，另一方面又说上帝的国就在你们里面。那么神的国到底到了没有？所以从这里头，从这两句话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出耶稣在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神的国已经在我们中间，但是这个神的国还没有完全来。这种现象在英文里头有一句，有一个词术语就叫做 already and not yet， 就是说已经来了但是还没有成全。所以每一次你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你是在说愿神的国成全的意思，愿神那完美的成全的国降临。同时你也是在说，主啊，我知道你的国已经临到这个世界，我就在你的国度里面，我是你国度的子民，是祭司国度里面被拣选的族类，是你圣洁的子民。所以神的国是 already and not yet， 就是已经来到却还没有最后的成全。这样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等到我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被救赎的人会被提升到天上，与这个神的羔羊一同合二为一，去赴那得胜的宴席。到那个时候，那一切抵挡他的所有的国、所有的王、所有的民，还有所有灵界的、所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受造的物，也都要面临那审判的那个日子的来到。有人会问，会有这种事儿吗？将来的事儿你如何确定呢？大家还记得当在福音书里头我们看到，当耶稣赶鬼的时候，耶稣对鬼会说什么呢？耶稣会对那鬼宣布说，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神统领万有的这件事，通过赶鬼就实实在在彰显在地上，让人们看到这就是事实，让人们确信在历史最后的那个成全的阶段，神的国对一定要超越一切的。到那个时候，所有的人无论是被救赎的还是在地狱里面的那些等待审判的人，都要称耶稣为主，万口要称颂，万膝要跪拜他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要为神的国祷告，愿神的国降临。那么当我们明白愿神的国降临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后，这该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祷告呢？在神的这个国度的光照下，你该对当前的这个争东局势如何看待呢？前日我看了一下那个 BBC 的网站，有一个中东局势的论坛，在这个论坛里头有一个署名为大陆风沙羊的人如此留言，他的留言是这么写的，说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充满仇恨的世界，众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一群人组成的，加沙的冲突诬陷了人类的现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上帝所爱的，但是却世代仇恨结怨太深，上帝已经赐下和好的机会和桥梁，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被阿拉伯人弃绝，但他就是那位唯一可以使人与神和好的管道，他是无罪的羔羊，只有他说我要为你的仇敌祷告，要爱人如己，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这个真理，因为他就是神自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除了再次回到真神耶稣基督面前谦卑学习那无条件的爱和舍己以外，他们不可能和解， 而且永远不可能和解。耶稣基督在第二次来世界之前给足了他们机会，只要他们愿意谦卑为自己的罪悔改。大家听完这段他的留言，从他这番话里头，即使他并没有来说，就是清楚的来表明自己的信仰，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神的国度的这个观念对他世界观的这个烙印在他身上。是的，这个信仰，这个神国度的观念，对于基督徒来讲，你不应该仅仅是个认识，它还是我们获得永恒生命的一个渠道，我们向神祷告的动力，还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指导。当我们对神的过度认识之后，那么对于中东局势，我们就会更加清楚，我们明白，只要是犹太人和阿波勒人来到耶稣面前来信靠耶稣，称他为王，他们就不会再为那些地上的那短暂的国度相争，他们就会成为神那个永恒国度里头的一员，就会成为弟兄姊妹。否则的话，不但永无宁日，而且还像面临耶稣再来时的审判。最后，让我们来像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那样，为神的国度祷告，愿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在做最后祷告之前，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